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永永无余。无障本来护主，如其法其行，无漏观尊常无碍。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我发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世界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的入宗论。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所造论体，这个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在讲第一个科判，暂时地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说即其地、种土地、说现前地和说远行地的四地。现在在宣讲现前地，也就是宣讲本论的精华，如何了知一切万法空性，如何了知般若的本体。全靠第六品所抉择的意义来了达了，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达第六品的意义的话，相当于就能够了知甚深的这个空性的正确所缘。所以说对我们以后要修行空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第六地呢分了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略说人间地的体相和广说所境空性，说此地功德和皆为。现在在讲广说空性。广说空性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讲第三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在讲以理抉择法物。这个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以理破自性身，是故成立是故以理成立唯一，唯一缘起生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认定他观察的果，就是说是认定以理观察的果。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二谛中破识别身和如是破者方难。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问题：略说历史略说无识别身和比以理广说如是成立之一故而结尾。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也就是说也就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的广说：破自身、破他身、破空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破自身，破自身当中呢有四论之理破和以中论之理破。其中第一个科判以四论之理破呢以上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以中论之理破。那么以中论之理破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程许自身的观点呢，通过中论当中如是不善的中论当中呢也破了这个自身，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遮破的。宋词当中讲到，若即自身，人所生业与作者皆应一，非一故勿许自身，以犯广说诸过故。然后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中论之理破，也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若即自身如果忘记有自身的话，那么人所生皆应一。那么第二句后面有个皆应一呢，又和这个人所生连在一起看，就是说如果即自身的话，人生和所生应该变成一个，然后呢业与作者应该变成一个，因为是这个自身呢就是说是这个自身自己生自己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果这样程序，人生和所生变成一个了，业与作者变成一个了，实际意义上呢人生和所生业与作者呢不能程序是一个，否则有很多故事。非一故勿许自身，因为这个人生和所生业和作者并不能程序一的缘故，勿许自身教诫对方说千万不要程序这个自身的观点，以犯广说诸过故。因为呢如果程序自身的话，会就是说违犯很多过失也会犯很多过失。广说诸过广说诸过呢就是讲到了在这个就是说是显居论当中或者在这个入宗论当中还是在中论当中等等，很多对于自身所发的太过都会有。不单是这个呢，实际上在讲明地的这个正理当中，像四量论当中呢也是对于这个程序自身呢说了很多过失，就是吉田菩萨在入行论当中呢对于自身也说了很多过失，所以说千万不要许这个自身的观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抉择。那么就是说这个人所生皆应一，那么是中论当中是怎么样讲的呢？实际上就是中论当中就讲到了这个那么这个因果不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若就是说因果若许一，事实则不然。若因果是一，生于所生一就是说生于所生一。那么就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在咱们说词当中呢这个若即自身，轮所生变成一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中论当中提到的 因和果啊，不能够程序是一个。如果把因和果程序是一个的话，生和所生就会变成一个了。那么生和所生就是说人生和所生，人生是因，所生是果。那么怎么样安利呢？我们打比喻讲呢，比如说这个人生啊，是这个人生呢，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外境吧。我们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通过外境而产生眼识，所以说人生呢是外境，眼识呢是所生的果。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自身的话，那么如果是因和果是一呢？如果因和果是一，那么就是外境和眼识就会变成一个了啊，外境和眼识就变成一个。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眼识就成外境，外境就成了眼识。那么如果是二者是一个的话，在外境当中啊，在这个桌子啊，在山当中，它就有心识，它就会有眼识存在，或者在我们的眼识当中呢，就会有外境的存在。实际上呢，这个二者是没办法安立的，无法安立这样的问题。还有这个人生和所生呢，啊，在有些讲义当中讲到了这个母亲和儿子，母亲和儿子呢也是个人生所生。如果程序因果是一的话，那么人生所生变成一。那么如果人生所生变成一呢，母亲啊，生下儿子之后呢，儿子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儿子的故事，这个方面讲到了人所生变成一的这个故事。当然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些啊，比如说这个种子和芽这方面变成一个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了。种子就是芽，芽就是种子，这个人所生变成一的故事。第二个呢，就是讲业与作者进行一。除了人所生变成一之外呢，业和作者应该变成一。然后这个方面就讲到若然是所然啊，业与作者一啊，业作者应一啊，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然和所然这个方面有一个啊，若仍然是所然的话，仍然如果是所然的话，这个就不对了啊。仍然和所然，它这个有些地方讲可然，可然实际上是所然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仍然呢，就是这个火，所然呢是意思个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二者是一体的话，如果你程序是自身呢，如果是程序自身，如果程序然和所然是一个的话，那么业和作者就已经变成一个了。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木头和火就没办法差，没办法啊，就是分别。那么如果说木头和火是一样的话，只要有木头的地方绝对有火。那么现在很多地方有木头，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木头，在很多森林当中一片一片的木头，如果这个是二者是一个的话，那么只要有木头的地方绝对是一片火海，只要有火的地方绝对是木头，那么这个是不周边的，没办法确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还是讲到了这个业和作者应该变成一个。又说是作者和作业的意思。那么第一个业字呢，就是讲作业，第二个呢就是讲作者，作者来作业。比如说人砍斧头啊，人砍木头，那么就是说人砍木头的时候呢，人就是一个作者。那么这样一种砍的木头呢，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作业。那么如果二者是一个的话，如果是这样呢，那么就人就变成木头了，或者说人，或者是斧头变成木头，或者就是说木头变成斧头，或者说木头变成人，都是可以说的。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认定作者，如果作者是人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所做的业，所砍的木头就和人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是如果认为是斧头在做，是作者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斧头和这样一种所砍的木头就会变成一个了。就会有这样一种很多故事。还有呢，在注释当中，注释当中就讲到陶师和他所造的这个瓶子的关系。陶师呢，通过他的这个机器把这个泥土加工成这个瓶子，加工成碗。那么如果是这样呢，如果是二者是一个的，业和作者如果是变成一个呢，那么这个陶师就变成碗了，然后这个碗呢就变成陶师了，就会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取自身，因为非一故。那么都没办法承许，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中观众也好，还是世界上的人也好，还是对方啊，有承许自身的这个数论外道，或者说乃至承许自身的这个人，都没有办法安利说人生所证是一，业和作者是一。所以说呢，从这个现象二者不是一呢反推回去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能够得到所谓的这个自身那是不合理的，自己生自己是不合理的，因果一体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叫做非一故勿许自身。那么就是说是明明现在可以见到不是一的缘故呢，所以说千万不要承许自身，因为违反了很多过失，广泛诸过。广泛诸过呢，就前面讲过，第一个过失，如果以中论的过失来讲的话，第一个过失就是人所生啊，变成一的过失；第二个过失就是业和作者变成一的过失。啊，这个就是以中论的道理宣讲的这个诸过。那么如果还要广说呢，前面我们介绍的一样，像这个前面我们在这个入度论当中讲到的这些过失，还有在四量论等当中所讲的过失呢，都会对自身的观点会有这样一种妨害的缘故啊，有妨害有违反的缘故，所以说绝对不能承许这个自身中。这个就讲到了这个以中论治理破自身。那么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破自身的观点，广破自身呢已经讲完了。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了知呢，啊，这样一种这个程许自身的观点，它主要是一种啊，就是说程许一种这个啊，自己身自己这个国法在因为当中是已经圆满成就的，而且是有自信的这样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故事，不但呢在真实义当中没有自身，名义当中呢也是没有自身的。所以说呢，在最后，在这个结束的时候，也是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应成派或者月成菩萨，他在破完自身之后，成不成许无自身，啊，成不成许无自身的问题。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有些大德在解释入中呢，解释完之后呢，啊，解释这个自身的时候，解释完的时候，他就这样解释的，他就是说自身和无自身是相违的，所以说如果破了自身之后呢，绝对要成许无自身。它就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无自身的这个程序啊，有一个无自身的程序。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对于应成派来讲，或者对于这个自尊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破完之后破完自身之后，并不程序无自身。为什么不程序无自身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此处它的出发点很高，它的出发点很高呢，是从这个法界的实相的角度，从法界的实相的角度呢来观察的。所以说，在法界实相当中，固然是没有自身的，无自身承不承认呢？无自身也没有，无自身只是遮破自身的一种程序而已。按照中观论注释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分别，打破另一种分别。那么第一种分别呢，就是讲自身的分别。那么我们说无自身呢，我们通过很多证理来观察自身的时候呢，我们说无自身，那么是通过另外一种分别念呢，打破前面的一种更粗大的分别念。所以说呢，如果是站在哪个角度，如果是站在生意实相，如果是从应成派的角度、分二谛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遮破自身之后呢，不成就无自身。因为这个无自身是一种分别，这个所谓的分别就是世俗。而现在我们不是在抉择世俗，不管是你的这个粗大的世俗也好，还是你的微细的世俗也好，反正呢都不抉择，不管是假世俗还是真世俗都不抉择。所以说，如果要从应成派、月成论师的意趣来看的时候，那么在打破自身之后呢，不成就无自身。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无自身是观待自身而有的，如果有自身呢，我们可以说有个无自身。那么如果自身不存在的，那你的无自身是安立从哪个地方安立的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并不承许无自身的观点并不承许无自身。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是进行了这个观察也是进行观察安立之后呢所谓这样一种也承许到一种说的太过反义太过反义，就是说发了太过之后呢，对方他这个太过有这么多过失，那么太过反义，他就是说否发太过了的另外方面，我们承不承认呢？太过反义不承认，无中故就是这样讲。玉生中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所谓给别人发了太过我们说你这样如果称许自身的话，有无穷生啊、无一生这些太过，那么反过来这样一种有穷生、有一生的这样一种方面的这个太过反义，到底承不承认？或者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如果说自身有过失，那么反过来的这个无自身到底承不承认？无自身它不是法界实相，无自身只是我们分别念变前的一种对境，而是我们认为自身不存在的缘故有一个无自身。所以说无自身这个是一个分别念对境的缘故呢，并不是法界实相。而月成论是不是在抉择这个世俗地，在抉择法界实相的缘故，法界实相当中没有自身，也没有无自身的程序。所以说我们在破完自身之后呢，并不程序无自身。当然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角度如果按照我们分别念的角度我们因为现在我们是通过分别念在抉择这个破自身嘛，所以说如果关在分别念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你破完自身之后，我们说自身是不存在的，无自身这个可以暂时成立。但是如果要上升到菩萨的根本慧定的境界，如果要真正抉择这个法界实相，那么在无自身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观察，也叫多费一道程序。对我们来讲多费一道程序，那么就是说有和无对我们来讲是关待的，显和空是关待的，说自身无自身是关待的。当我们就是说首先破掉自身之后呢，可以安立个无自身。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观察，那么这个无自身不是法界实相的缘故呢，也不存在。所以说呢，对我们的分辨力来讲，这个程序容易接受。但是从应成派、从月成论师的观点来讲，它主要针对的是一种立根、上根立气所以说破完自身之后呢，无自身它是不承认的，破完他身之后无他身也是不承认的。这个方面呢，是在很多就是说讲应成派的观点，尤其是自中部分那么些的观点，在这个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确实非常多的，就是很广的，也应该知道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解释应成派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是应成派的观点，那就是说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差别。那我们如果按照部分那么些的这个传承，按照法王瑞宝这些这个上师的传下来的时候呢，破完自身之后不成许无自身，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破他身。破他身呢也是在这个四身当中破的最广的。 那么在这个破达僧当中呢，又分了两个大的科判，首先呢是这个总破成许他僧宗，第二是别破为师啊，别破为师也是很大一块。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在这个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是对整个他僧呢啊进行遮破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他僧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存在实有的一种他僧的观点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唯识中别不唯识，因为唯识程序这个三次性程序有一个实有的心识。那为什么要对这样一种唯识中进行遮破呢？有必要啊，因为就是唯识中它是一个大乘的宗派啊，比如说这个学唯识中的人呢，他是皈依三宝的，发菩提心的，而且呢对于空性他觉得一部分，对于所境的空性他已经觉知了，这个是呢只留下相续当中微细的这个心识的执着阿赖耶识和依他起识的这个执着。所以如果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打破啊，并不是说一定是把唯识中看成个仇敌一样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帮助这个唯识啊，这些学习唯识中的人，已经达到唯识中这样唯识无尽的这个修学者，为了让他们进一步的突破啊对心识的这样一种障碍呢，所以说啊对于这样一种依他起实有啊，对于阿赖耶识实有啊，说了很多过失啊，最后就是说外境已经破掉了，如果心识再也破掉了，那就会驱逐到大空性当中，直接能够成为现见初地法性的一种静音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还没有屈辱为实的人来讲的话，首先是从很高的高度啊，从全面整体的角度来看，那么实际上我们要对外境的法破掉，对心识的法也要破，而且心识当中呢有比较粗大的心识和比较微细的心识。现在我们就说粗大的心识的容易抉择是空性的，微细的心识不好抉择。所以说在这个入顿论当中呢啊，玉成菩萨通过他老人家的智慧啊，帮助我们来抉择这个所谓的微细心识、无自性的观点。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在明谛当中色和心都有，在圣谛当中色和心都没有。这个方面就是一讲这个明谛当中的自信和圣谛当中的自信，这个方面也可以逐渐了解。还有一个呢，是从这个窍诀的修法，从窍诀的修法呢，平时我们啊就是总是说呢啊，在很多这个窍诀的修法当中，修空性的窍诀当中呢，首先把一切的外境直指为自心的显现。然后再把自心执着为空性，那么为什么怎么样能够把自心执着为空性，就在这个里面呢，通过理论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么如果我们通过理论把这样一种心识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吃透之后，得到一个心识不存在的定解，安住这个，那就是能够把心识执着了之为空性的。那修的时候就能够借助密宗的窍诀一驱直入，很方便就能够驱入到他的这个本体当中，很准确的就认知心识为什么是空性的道理。这方面对修习这个空性者来讲的话必要非常大，所以说别破为实呢也是有必要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并不是说有些人讲的一样，那么这个中观为实那是这个宿敌啊，有些人讲是个宿敌，几千年来就是说就没有讲清楚，那到底是中观中厉害还是唯识中厉害。那么如果你站在谁厉害的角度来讲，那是讲不清这个问题的。那么实际上呢，为什么要破这个唯识中，并不是说和谁的谁的教义有这个矛盾有冲突，没有个自信冲突的地方。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又讲了唯识的教义，又讲了中观的教义，都讲了。那么到底佛的观点前面和后面成了矛盾吗？还是说佛陀首先挑起的这个矛盾呢？没有这个道理的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根据成立的。佛的这个教义都是圆融，所以后面呢这样一种大德在讲中观的时候，在讲唯识的时候呢，像都有必要性。对于哪种根性讲哪种法，你首先能够接受哪种法，首先能够接受唯识的就给你介绍唯识，那么你能够接受中观的就给你介绍中观。所以说每个众生的根性啊千差万别，一个法门是无法调伏的，但最终呢究竟以成的缘故，必须要驱逐到这个究竟层当中。那么所以说呢，有些法呢立成不了义，有些法立成了义。如果把不了义的法立成了义，那就会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理真的妨害，或者说就把这个不了义的法立成了义的缘故呢，就会变成驱入大空性的障碍。所以说呢，为了打破这种障碍的缘故呢，在这个中观的论点当中遮破为实啊，遮破为实，就是说有些人把为实，把这个依他起的心识，把阿赖耶识执为实有，而认为圣谛当中有这个实有的自性。圣谛当中如果认为这个实有的自性的话，那就绝对是驱入圣谛的一种障碍了。圣谛当中是依法不立的，你任何如果你的心识能够圆哪怕是最微细的一个法，这个都变成法执。如果有法执，那是没办法证悟圆满的法空的。唯识中也讲法空，但是它的这个法空的这个法的这个范围比中观中窄啊，也就是他讲法空的时候呢，依他起上面的二取，哎，这个是法，这个空掉就是法空，这个就是法物哦。啊，中观中说你的这个依他起怎么 没包进去呢，他是不能包进去。所以说，中央是说你要抉择一些办法法控的话，如果你把伊塔企这个职位持有，这个也是一种法职，把它要破掉，所以说把它破掉才是原本的法控。有这个必要性的缘故呢，啊，才就是要抉择原本的实相，要真正的帮助我们去把控性的这个真理当中，那是必须要折破的。说这个是一种理性的折破，而不是一种情感上的折破。情感上的折破，我们就会执着，这个是我的宗派。这是他的宗派，这个是情感上的问题，理性上的问题不是这样的。那谁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符合于实相啊，就跟随谁的。那谁的教义就是说是在究竟来讲有妨害，那就必须要抛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别不为实有很大的必要性。那么首先是讲第一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总破程序他身中啊，这个分了两个科班，分两个科班呢，第一个呢是这个总破真实义当中程序他身，第二个呢是这个别破名言地当中程序有自信身。那么就是说这两个科判呢，一个是真实义，一个是名言，那么就是看科判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你如果在真实义当中圣义当中程序他身，那是要遮破的。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你不是圣义当中成立他身，你在名言地当中程序他身，名言地当中程序一个自信身，这个也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两个科判呢针对的对境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判它所针对的对境，就像小乘的有无啊经部等等啊，唯识宗在后面讲，虽然也包括唯识，但是唯识在后面破了缘故呢，所以说呢，此处的这个对境呢，主要是圣论外道啊，啊小乘有无啊经部这一类的这个对境啊，这样一种观点程序的真实义当中有他身。还有呢，就是讲到第二个科判名言地当中程序自信身，那是专门针对秩序派的。为什么专门针对秩序派呢？秩序派圣义当中他不会成立他身的，圣义当中他是一些万法是单空的，啊一些万法根本都没有他的这个显现，都是空性的。而他在名言力当中呢，他成取他啊，他是名言力当中成取他是，也是从应城派，从应城派他自己站在应城派的高度来看的时候呢，来俯视这个秩序派的观点的时候呢，啊，他的要成取他是，为什么呢？分二谛加圣义简别，在这个基础上有过失，哎，并不是说真正直接成取说名言力当中有他是的问题啊，就他在这个圣义理论面前分了二谛了，所以你在你所谓的名言，最后就变成圣义谛的观点，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三大太过就是在这个刻板下面分出来的。破秩序派的三大太过就是这儿讲的分二谛加圣义简别，这个科判也是这个对于最微细的长段做遮破的。也就是说秩序派呢，他就是说一方面抉择了空性，一方面呢就承袭啊分二谛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就是从应城派的高度来看的时候，他就成了一种最微细的长段点，所以呢打破了这个最微细的长段点，一下子就迈入到了这个大空性的境界当中去了。这个方面叫名言力当中破他身的啊，破承袭自信身的观点。下面我还一个一个要提到这些问题的。首先我们在科判上面把这个梗概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下面呢就是啊就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真实义当中啊就说是破程序自信身，这个呢就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第一个呢是真实破他身啊，确实通过理证的真实破他身。第二是世间反滥啊，这个世间反滥这个科判当中就是说，如果你不程序他身的话，那么就违背了世间限量。世间很多人就是说此从彼身啊，地方面就是说而是从附近身啊，这些都是他身，你为什么不程序？不程序就有世间的反滥。我们说没有世间反滥，在这个刻板下分二谛啊，在这个刻板下面我们说啊，入中的二谛就从这开始分的。我们说实际上呢没有过失，如果是我们讲的是圣义谛，如果是站在世俗谛的角度来讲有世间反滥，但是我们在解释圣义谛的缘故呢没有世间反滥啊，从这个角度呢分下二谛来讲的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啊程序的世间反滥。第三个刻板呢啊，就是讲到了宣说如是破他身的功德。破他身的功德呢就是讲如果能够遮破他身，那就是离常离断，那这个功德就是讲离常离断的这个功德就会获得啊，就会真正抉择中道义。然后下面是讲真实破他身的这个又分了三个科判啊，第一个是总破，第二是别破，第三个是观果四边破他身。那么就总和别，然后是观果的这个四边有无是非二句等等，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进行遮破他身的。首先是讲总破，总破他身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以太过破啊，第二呢是破四反滥啊。以太过破呢就是给程序他中的啊他身中的观点发太过。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对方解释哎，就是说反滥没有反滥，解释之后呢我们再破掉他的反滥，就是破四反滥。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是以太过破。以太过破呢在这个说起当中讲到，若为依他有他身火焰，意应生黑暗，若应一切生一切，诸非人生他性同。若为依他有他身，这句话是对方的观点，后三句是遮破啊，后三句是遮破。那么第一句话呢主要是他中程序的有他身， 那么就是后三句是遮破，遮破的道理是这个根据相同的道理啊，四大义者名当中的一个根据相同。那么通过根据相同的道理的遮破成雪，他人的观点。那么在遮破的时候呢，火焰映生黑暗和又映一切生一切这两句呢是发过失啊，是发过失。诸非人生他性同这句话呢是讲根据，为什么就是说是会火焰生黑暗，为什么会一切生一切呢？这两个过失成立的根据就是说诸非人生他性同的缘故。啊，就把这个体系呢，首先从宋词上分下来，然后我们就解释一下这个意思。若依他有他生，如果说依靠他有他生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他呢，就说就讲到了这个因，后面这个他是果，依靠他性的因能够产生一个他性的果，这个叫做依他有他生的意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火焰引生黑暗，那么因为是他性的缘故呢，火焰和黑暗是他性，所以说火焰也能够产生黑暗。又应一切生一切，那么除了火焰生黑暗之外，再把这个过失扩大，把这个过失再扩大的时候呢，就又应该一切产生一切的过失。原因就是诸非人生他性同的缘故，诸非人生是一句，他性同是一句。那么就是说一切非人生，非人生的意思就是讲非因啊，因为这个人生的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因的意思，非人生就是非因的意思。就是因为一切非因和正因，实际上因和果之间他性是相同的，哎，就是说因和果之间他性是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非因和你的这个果，二者是他性是相同的。因和果，你说是因和你的果，二者是他性是相同的，所以说就是应该有这个过失，这个过失就能够成立了。那我们就越说，那么现在我们就进一步讲，若为他有他生，若为他有他生，这句话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对方成于他生中。那么这个成于他生呢，前面介绍了有圣顿外道。有这样一种有部啊，就是小乘当中有部有经部，还有唯识宗，还有呢就是说更微细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啊，就秩序派。当然秩序派就是我们从他我们的高度给他看的时候有过失，实际上他自己是不直接承认的。但是其他三个宗派呢都有这样一种自己程序，还有就加圣顿外道都有这样自己程序的。那么就是说是依他有他生的意思，这个依他有他生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所谓依他的他字，这个他呢就是讲这个因啊，就他性的因，而且所谓的他性因和果二者之间呢是实有的他，啊，实有的他，就因和果是他，而且呢二者是实有的，因为在这我们这个科幻当中呢，它是真实义当中破他身，生义当中破他身，所以说真实义当中破他身的缘故，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们也承许这个他呢是这个实有的他。那么按照这个注释当中讲到了，以有部啊和这个随教经部为例啊。他们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啊所谓的六因四缘和五果，那么就是说六因四缘这个可以分在这个因当中，这个五果呢是分在果当中啊，就是说这样一种六因和四缘，这个因是实有的他啊，是实有的一个因法，那么就是说五种果呢是实有的果法，二者之间呢是实有的他性，二者之间是实有的他性之间讲的。那么就是说是有部中，他是有部中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说是承许自身呢，就像前面所讲的过失一样，有没有意义的过失，无穷生的过失。那么如果没有自身呢，那么共生也不成立了，那因为所谓的共生是自他共生的，所以如果没有自身，你的共生就缺一个啊，没办法成立。无因生最下列啊，根本也不成立，唯有他生最合理啊，唯有他生最合理。所以说你中观中虽然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彼非彼生，岂从他啊，你虽然前面说的起从他，但是呢就是说你不愿意承于他生，也必须要承认。为什么要承认呢？因为这个是佛在经典当中讲到的因缘生法。那么因缘生法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性的因而产生他性的果的缘故，所以说呢有实有的他，有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而且是他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承认啊。为了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了知对方的观点呢，就可以按照讲义当中的这个次第呢，也是学习一下这个六因四缘和五果。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六因呢，啊，六因当中第一个就能作因啊，啊，第一个就能作因。那么这样一种能作因呢，它就是讲到了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法，这个自己的意思就是讲果，那么除了果之外的其他法都是能作因，那么也就是说包括了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所有的有为法和无为法都是能作因。当然呢在这个当中啊，在这个当中也分了两类，一类呢是有力量的能作因，第二类是无有力量的能作因。所谓的有力量的能作因呢，就像种子生芽一样，种子是有力量，种子有力量能够产生芽，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种子呢，它就是一种有力量的能作因直接的。还有一种是没有力量的啊，它就是没有力量，它不产生这个果法，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 不障碍，那他就是其他的法不障碍。比如说呢，就是说除了种子和芽二者之间关系，我们说如果是种子生芽啊，比如说一个稻种生稻芽，那么这个稻种对于稻芽来讲，那就是属于一种这个能作因呢，有力量的。那么这个除了这个稻种之外呢，其他的桌子啊、板凳啊、张三啊、李四啊、天空啊，无有为法无为法，所有其他的法都是因，但是这个是无力的能作因。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对于这个生果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的角度安立成一个因，它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人生所生的关系，但是呢，它也安立成能作因的缘故，主要是从没有障碍的角度讲的。它主要是从没有障碍的角度讲，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对于有部派来讲，对俱舍论，它安立能作因的这个方式，安立能作因的方式就是这样安立的。那么第二种安立这个因呢，就是叫具有因啊，具有是同时存在的意思啊。从它的角度来讲，就具有就同时存在。那么什么叫做具有因呢？啊，具有因它在首先简别的时候呢，不是因生果的这样一种因果，啊，也不是前啊，就是说前面的相续和后面相续的这样的问题，而是说互相之间关带而成为因果的关系。互相之间关带，谁都离不开谁。如果离开一个，其他的法就散坏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安利的时候就是具有因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安利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小乘当中有不当中有因果同时的。所谓的因果同时就是从这儿讲的，具有因，哎，具有因就是因果同时。但是呢，这样一种因果同时啊，他讲的就是说不是因生果这种因果，不是前面相续产生后面相续这个因果，实际上就是讲互相之间不能离开，互相关待啊，成为一种法的自性。把比喻讲呢，这个柱子呢它有八威，有八威啊，有地水火风，有这个色香味触。那么从地水火风的角度来讲，从四大种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具有因，地水火风互相依靠才能够安立它的大种。如果一旦一个法分散之后呢，其他的法都分散了，所以说是叫做具有，互相之间呢谁都离不开谁。打比喻讲呢，就像诸神当中打比喻一样，就是说这个三脚架啊，三根木头靠在一起呢它不会倒，那么如果把一根木头拿掉了，其他两根木头就自然倒掉了。这个就是一种具有因的一种问题啊，这个就是从具有因。所以说它安立具有因的时候呢，是这种互相关待的方式啊，因果同时的。实际上这种因果同时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因果啊，它是一种关带安利的一种假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介绍嘛，反正这就是这个具舍论当中，这个就是这个有部他所承许的这个具有因的问题，就是这样安利的。第三个呢就叫做同类因啊，同类因。那么所谓的同类因呢，就是讲这个前面的法产生后面的法，比如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心法安利的啊，主要是从心法。在注释当中也打比喻，比如说善心生善心，恶心生恶心，前面的善心这个是后面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善心的一个因，而且二者是同类的，都是善心，都是善心，二者是同类，前面一个刹那产生后面一个刹那。那么就是说处在前面一个因位的时候，还没产生果位的时候的这个法叫同类因啊，它这个法叫同类因。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从善心的角度来讲，善心产生善心再产生善心，它有一个相续啊，它有一个前生后后的一种关系，而且二者之间是同类的一种法，这个叫做同类因啊。啊，这个是安立一种同类因。第四个呢是一种相应因，相应因呢在注释当中讲的，实际上这个是具有因的分支，它和具有因相似，只不过呢前面的这个具有因呢，它主要是前面观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它是从一种就是说比喻讲的一种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微尘上面安立的啊，就是说大众上面安立的。那么相应因呢绝对是心法，谁和谁相应呢？心和心所相应。所以说这个方面的具有和这个相应呢，它有一个侧面上的不一样。具有前面我们讲，它从字面上讲的是有同时存在的意思。相应呢，就是说心和心所二者之间绝对很是相应的。也就是怎么样理解它的相应呢？有心王的时候绝对有心所，有心所的时候绝对有心王，不可能单独有心王无心所，有心所无心王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没有的，而且之间是恒时相应的。或就是说，如果你的心王圆一个法的时候，这个心所也圆一个法；你的心王圆清，它就圆心所也圆清。一个时间产生所缘等等有五种平等因嘛，所以说像这样讲是相应因，它主要是心心所，所以我们把它的这些这个内部啊搞清楚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得很复杂，但是那么就是说能作因它是怎么样一种体现，然后就说具有因啊，它主要是从这个二者之间互相不分开的角度，而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相应因呢，是从心心所，它的特点就是说是这个它的这个这个范围是心和心所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五种因呢叫变形因啊，变形因呢是实际上是前面的这样一种同类因的分支，它和同类因呢就是说是一个相同的意思，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的变形呢，它主要是这个变形的因的这个变形两个字，它主要是指变形烦恼 哎，这个变形两个字就是指一种烦恼而言的，而且在注释当中讲的是三界当中的这个欲界所设的烦恼。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前面的贪心产生后面的贪心，前面的嗔心产生后面的贪心，前面的嗔心产生后面的嗔心，这个也是一种同类的，只不过呢，此处的同类，它就把它就是说是这个简别了一下，变形啊，变形的意思就是讲烦恼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句式文当中讲，在讲变形烦恼啊，变形的时候就是说变形烦恼，说此处的变形因就是说变形烦恼的前因后果。它还没产生后面的一个位的时候呢，属于是个变形的意思啊，所以此处的变形它主要是指烦恼而言的。一种从这个角度来讲，和前面的同类因呢相似，是它的分支，但是它侧面呢不相同的，啊，侧面不相同，有这样一种这个解释。还有一种第六种因呢叫艺术因，那么艺术因呢就是讲到能够引发这个三界当中苦乐的一种因啊，就叫做艺术因，啊，艺术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三界当中的一种这个有漏的苦乐。有漏这样一种苦乐等等，这个叫做这个艺术所设。在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如果是圣者以上，那就没有艺术因，啊，它就没有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艺术因了。它是一种这个无漏的业啊，前面讲是个无漏的业，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艺术因呢，它是有两个特点的，两个特点就是说，它有它的严格的定义。第一个呢是恶业，啊，是恶业；第二个呢是有漏善法，啊，有漏善法。如果是无漏善法，那就不是艺术因。啊，从这个地方讲的是，如果是无漏善法的，不是艺术因的，它就是第一个是恶业啊，一定是恶业；第二个呢是有漏的善法，这两个法呢就是称之为艺术因啊。前面就讲到了这个六因啊，下面再讲四缘。四缘呢，就是在佛经当中也讲的，还有中论当中，在这个在破这种他人的时候也是讲过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然后呢是这个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那么就是在这个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因缘呢，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讲除了前面六因当中的人作因之外，其余的五因都是因缘。就前面不是讲了六个因嘛？六个因，第一个因是人作因，把这个人作因抛掉，把这个人作因去掉，下面的这个从具有因以下到艺术因以上，这五个因呢都叫因缘啊，这个五个因都是因缘。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因缘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第二到第六种啊，这个五个因呢就是因缘的这些。那么第二个呢，就讲这个次第缘，或者叫等无间缘，啊，次第就是前面和后面一个次第，等无间呢就是等就是平等的意思。什么叫平等呢？前面和后面是平等的，是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无间呢，就是讲它的前面的因一灭之后的第二刹那绝对无间产生法，无间产生它的自性，这个就是讲这个心和心所的这个流转啊，心和心所的流转。所以说心所流转就是前面的心和后面的心，它是一个平等，都是心。除了这个什么呢，就是除了最后入无欲涅槃，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第二刹那我叫入无欲涅槃了，最后这个啊，就是说在入无涅槃的心前面这个刹那这样的心心所，它不是这个它不是等无间缘。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它最后一刹那入无欲涅槃，它灰身灭无了，所以它的自性彻底变掉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反正呢就是说从这个凡夫啊，你无始流转到乃至于在有欲涅槃位，哎，这个都有等无间缘，前面的心和后面的心，前面的心所后面的心所，它就是等无间的啊，就平等的，而且就是说是灭了之后无间产生第二刹那。那么除了这个入无力涅槃位之外的前面这一刹那心所之外，这个不是等无间缘。那么因为它这个二者之间不平等的啊，已经入无力涅槃位之后呢不相同的，从这个之外呢，其他都是一个等无间缘啊。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等无间缘的这个等无间缘的这个意义，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有不安利的等无间缘。那么如果是其他的宗派呢，还要安利其他的等无间缘。在这个是哪里安利呢？这个是在色法上安利等无间缘。色法上安利，比如说这个桌子啊，它有很多刹那，前刹那和后刹那之间，它就是一个前刹那是后无刹那的等无间缘。就是它每一刹那这样产生的时候呢，前面称后面啊，前面称后面是这样的，桌子也好，种子也好，还有这样一种石头也好，反正这些方面的法都有一个等无间缘。所以说就是观点有两种，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它主要是心心所的问题啊，主要是心心所。有些地方呢，有些除了有不之外，其他的小乘它也承袭在其他的设法上面有等无间缘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次第缘或者等无间缘。第三个就是所缘缘。那么所缘啊，所缘的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主要是六识的对境啊，六识的对境就叫做这个所缘缘。比如说我们要产生眼识，产生眼识的话，你靠什么而产生呢？靠外面的色法。这个外面的色法，这个所缘，那这个外面的色法就是我们的眼根的所缘，所以说叫做所缘缘。也通过这样的所缘才能够产生眼识， 通过这样所缘才能耳识，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意识练起来的这个对境法，对于这个法才能产生意识。所以说这个六种对境啊，就是六种识的六种对境，这个通称所缘愿，就像这个老人他必须要依靠拐杖能走路一样。所以说这样一种诸识呢，六识必须要依靠这个外缘才能产生，不依靠外缘能够产生的识根本没有。你比如眼识，你没有外缘能产生眼识呢？没有外缘根本产生不了眼识，没有声音产生不了耳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乃至于你的意识的对境，你没有这个法境产生不了这样的意识。所以说这方面都要有一个所缘的意识的，有这个所缘缘。那么第四个呢是真上缘啊，真上缘呢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第一个人作因，六因当中的人作因就是这个地方真上缘啊，就是指出了真上缘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四缘呢。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六因和四缘之间呢，有些是重复的啊，有些是相同的，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比如说这个真上缘啊，不是真上缘，是这样一种这个所缘缘和这个等间缘，像这二者之间呢，它就在六因当中似乎没讲，但有的时候呢有重复，有的时候也有重复的。比如说这个等不间缘呢，等不间缘有的时候呢好像是和它前面的我们前讲的同类因啊或者变形因呢好像是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相同。比如说等无间，从这个等无间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前面的因灭了之后无间会产生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嗔心灭了之后会不会无间产生，这个就不一定了啊，这个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的善心能不能够就无间产生，这个不一定。我们在产生善心的时候，中间可能出现其他的心把它阻断了，阻断之后我们产生很大的烦恼，后面的这个烦恼一熄灭，我又产生善心的。总的来讲的话，就是后面这个善心肯定是前面这个善心的因缘啊，肯定是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下来的。但是中间呢有没有被阻断，是不是等无间缘，这个不能确定啊。从这个角度讲不能确定。所谓等无间缘，它就是说是前面生后面不中断的。那不管怎么，我从心经所的角度来讲的话，反正如果你获得了阿罗汉的智慧，还是心经所仍然这样流续的，除了入无因涅槃之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相似有不相似的地方。这方面讲到了他的这个六因和四缘呢，像这样讲的，主要是因为后面是讲这个果位，果位有五种果啊，五种果平时我们学过，但是有的时候诠释的不太清楚。第一个就是艺术果，艺术果呢，就前面我分析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在轮回当中三界当中所受到的这些苦乐的报啊，苦乐的报就叫做艺术啊，这个叫艺术果。有的时候从字面上讲，艺术就是意识成熟啊。就是在他时成熟意识，你这个因呢在他时成熟，就叫做其他的时间当中成熟，叫艺术。那么这样一种艺术的本体呢，绝对是无际的啊，艺术的本体绝对是无际。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以前的这个以前的这样的因的果，这个身体呢，我们说叫它善趣的人生呢，或者恶趣的身体，这个身体绝对是无际的，它的自性是无际。那么它的因呢，就前面所讲到的这个艺术因。就是说它的艺术果是通过前面的艺术因而成熟的。艺术因呢，它有这个艺术因呢，要么是善，要么是恶艺术要么就善，要么无际法无际的这个业，它不是一种艺术因，它力量太弱了，没办法安定成这个艺术因。所以说呢，真正的这个艺术因它力量很大的，要么就是有漏的善，要么就是恶业。所以通过有漏的善和恶业呢，它会引发这个精神当中的艺术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些身体等等苦乐等等，这方面都是一种无际的自信的都是无际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艺术果，它是艺术因而成熟的。那第二个呢，就叫做真上果。真上果的它的这个因呢，就前面的人作因，或者是真上因真上缘嘛，真上缘就是人作因。所以说这样真上果，它的因就是前面的这样一种人作因，通过人作因而获得一种真上果，一种真上果的这样的力量，对产生这个果法呢有一种真上的力量这样一种果就叫做这个真上，是通过它的真上因而产生的。这方面就是真上果。那么第三个就等流果。等流果它的因呢，就前面的六因当中的第一呢就是同类因，第二呢就是变形因。同类因和变形因产生等流果，它是等流的，等流是平等的意思，流就流线的意思，平等流线就是它的因是怎么样，它的果是相似的，它的果它的一种相似。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等流果。第四种果就是适用果。那么这个适用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适用的适字有的地方讲这个适就是四夫的意思，这个四夫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大人有力量的大人叫做四夫。那么这个四用呢，就是讲他这个四夫的作用。四夫有什么作用？打比喻讲，一个大人他把拎个小孩就那样就说是非常轻松的，拎一只鸡很轻松的，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四用，一种增上的一种利用所以说四用果呢，意思呢就是这样，有增长，有这个成倍的增长的一个意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四用果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四夫的作用。四夫的作用就是很明显，很增强。所以说这样一种果呢，它也是有这样的，它这样一种适用果的这个因呢，就前面的两类，一个是具有一个是具有因的， 啊，具有因和这个相应因啊，具有因和相应因呢，就能够产生这个啊，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适用果啊，能够产生个适用果。那么所以说，在适用果在注释当中也是解释，就像这个商人做生意啊，他这个得到很多倍的这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这个利润一样，或者说农夫种庄稼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最后丰收了得到很多倍的收成一样。像这样的话，一种适用就是有个这个含义在里面的，它有一种真正的力量。啊，所以说具有因和这个相应因呢，它合合起来之后就有一种这样一种真正的力量。那么最后一个就离析果，离析果和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因呢都没对啊，都没有对上，都不对。那么所谓的离析果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通过修行啊，通过圣智，把相续当中这样一种烦恼熄灭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无为法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离析果。所以它因为是一个无为法的缘故呢，它没有安立因。啊，没有安立因，所以他只是通过其他的，甚至把这个相续当中的烦恼熄灭的状态，这个熄灭的状态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无为。那么，如果在小乘的角度来讲是无为，大乘的角度来讲离析果还是一个无为，仍然是一种法界，一种无为的执行。所以说，这个方面安立了无果。那么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个六因四缘和这个无果，那么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要归摄起来了。归摄起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因和果。那么刚才六因和四缘这个归摄在因当中。那么这个五种果呢，归摄在果当中。那么按照有无的观点来讲，这样一种因和果之间他性的啊，是一种他性的观点啊，是一种实有的他。那么就是说前面只是有部和这个随教经部啊，那么在注释当中还是讲到了这个随理经部和唯识中和随理唯识，它不承许这么多因缘啊。上次的注释当中讲了，只是承许一因一缘，一个因就是进取因，第二个就是叫做具有缘，就平时我讲的最多的。平时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没有讲六因啊，没有讲其他，我们就说进取因和具有缘这两种。进取因呢，主要是它主要的因啊，是讲的是主要的因，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法的成熟的总体起作用的，比如说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就是苗芽的进取因，它是对于苗芽的整体起作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具有缘呢，具有缘就像这个水土啊，这样一种水啊土啊，或者阳光啊，或者时间呢、啊。这些因缘，这个叫做具有缘，和这样一种这个因同时具有的这样的缘。那么这个具有缘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对这个果的差别法，啊，对于果的差别法，它的这个果的差别法能够增长啊，能够怎么样转变呢？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的这个具有缘一变，啊，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实呢，它有这个它这个差别方面呢，就是微细的差别方面还会转变的。但总的来讲的话，这个果这个苗芽是从啊这个苗芽是从它的种子产生的。但是你的种子长得怎么样，你如果把这个种子放在一个很好的田当中呢，哎，这个具有缘如果好的话，那它长得就好。啊，如果放在一个盐碱地当中啊，这个方面就不一定的。或者说它的土质很差的地方，经常不浇水，或者就是经常没有这些阳光，它长得就不行。所以说这个具有缘主要是对这个差别法起作用。就是这两种，但不管怎么样呢，啊，他就是讲到这个具有进取因和具有缘和他的果法之间呢，也是他性的，而且也是持有的他法。我是这样安利。那么这个我们介绍这个，就是说若为一他有他身呢，对于这个对方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概念呢，就是有了了解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发过失，发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就是火焰因生黑暗。那么火焰因生黑暗呢，意思就本来我们从一般的常规来讲，或者从大家的限量来看的时候，火焰。不能产生黑暗，火焰能够产生的是光明，火焰能够潜出黑暗。那为什么此处说火焰能够产生黑暗呢？就是因为就是诸非人生他性同的缘故，火焰和黑暗二者之间是他性的。那么就好像火暗和光明之间是他性一样，而且二者的他性是实有的他性，就是说火焰产生光明，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呢，火焰和这个光明二点是他体的。那么如果是他体的人生的话啊，如果是他体的法人生，那么火焰和黑暗也是他体的，火焰和黑暗也是他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火焰是不是黑暗的人生因呢？火焰实际上并不是黑暗的人生因啊，不是他的人生因。那么但是呢，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根据相同，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此处的根据是根据啊，他的这个破的因是根据相同因呢？就是说此处主要的根据是他性同的缘故。他性是相同的。那么如果说火焰和光明二者之间是他性人生的话，那么火焰和黑暗二者之间同样是他性，也能生。所以说呢，如果说依他有他生，火焰就应该产生黑暗。那么下面就是讲把这个过失呢进一步的推广，广说的过失的时候，又应一切生一切，而且呢又应该一切法产生一切法。那么如果一切法产生一切法，会变成什么样的？因果完全紊乱的，因果是一片混乱的。那么所谓的一切啊，前面的这个一切就是一切因，一切是因非因。 后面的一切是一切果的意思，一切是果非果，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进一步的讲的时候呢，啊，比如说这个一切生一切呢，是因能够产生是果，也比如说道雅啊，道种能够产生道雅，这个是啊，是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是因和是果二者之间是相啊相同的。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的非因也能够产生果，啊，就是说非因，比如说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西瓜，哎，它也能够就是说是产生一个这个道雅。那么西瓜它是非因的，但是呢，就是说西瓜也能够产生它，就是说非因能够产生它的果。还有呢，就是说非因能够产生非果，非因呢能够产生啊这个果，前面观察了。还有呢，就是讲这个一个因能够产生一切果，一切果产生一个因。反正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因果全部为乱。为什么会只有这样的故事呢？诸非人生，他性同的缘故。诸非人生啊，就前面讲这个人生就是因的意思，非人生就是非因，因为一切非因和一切因和它的果之间的关系呢，都是他性。从他性的角度来讲是相同的，这个叫根据相同。那么就是说你的是因和啊，比如说你的道种和道芽的之间是真正的因果关系啊，二者之间是他体的。那么就是说非因呢，一切的非因，就诸非人生，就是说一切的非因和它的果也是他体的。那么如果你的因啊，他体的这个因能够产生果的话，那么同理呢，同相同的道理，一切的非因和它的果是他性的缘故也能够产生。如果你说不能够产生啊，就是说不能够产生呢，我们说你的这个道种也不能够产生道芽，为什么都是他性？你为什么就凭什么说一个能够产生，一个不能产生呢？而且之间呢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根据了，没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就是说合理的根据，到底一个人生一个不能生的观点就找不到。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好好体会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疑惑，这个有刚学这个破他身的时候疑惑的很正常。因为我们刚学一个宋词，后面还有很多宋词次第的抉择，但是呢我们在学第一个宋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抓住一个关要。这个方面呢，所谓的这个他性，它是一种实有的他性，实有的他体啊，实有的他体。那么实有的他体，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实有的他体的话，因和果之间啊，如果是这样一种道种和道芽，而且是他体的，就是说道种和道芽，而且是明明是实有的他体能够生，哎，结果这个道种就能够生道芽，那么就是说石头和道芽之间是不是他体的，仍然是石头的他体，为什么这个就不能生呢？还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讲根据相同，你就是说没有办法讲，如果你说道种能够生道芽，我们就石头就能够生这个道芽，因为是他体相同的缘故。你说石头不能生，我们说石头不能生是他体的缘故，我们说你的这个道种和道芽也不能生，也是他体的缘故。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实有的他体的问题，如果把这个实有的他体二者之间没办法互相这个生的问题解决之后呢，啊，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能够知道了。但是后面呢，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抉择，就对方他也要提出这个普通的他性和特殊的他性的问题。所谓的普通的他性呢，就是讲石头和道芽之间它是一个普通的他性，他们之间没办法生果的。我们能够生果的他体呢是特殊的，就像道种和道芽之间它是个特殊的他体，特殊的他体它能够产生。啊，对这个问题下面还要也是相同于他性故，还是他性故的问题要予以折破的，所以后面我们一步步学的时候就能了解这个问题。今天讲的这个地方。